好，各位同学呢，我们今天延续上一次的复习，但是主题更换为禅定与正位不对应。这一个主题呢，是在我们止观讲记第117页到136页，我们也是在做第二次的复习，这是在一个复习。那我们请各位翻到止观讲记117页到136页这个单元，禅定与正位不对应。那禅定与正位不对应，是一般人都会认为说，比方讲是初禅是不是就是等于三果？好，那是不是你证了灭受想定就等于是阿罗汉？这是一个问题，对不对？很多人都会认为它是对应的，好像你有初禅的你就是三果人，你有初禅的你就断了欲界的见惑识惑了，但是这不是的。答案是错，两个没有必然关系，没有必然关系。好，那我们可以看，请各位翻到117页第12行，修正位阶它有高跟下，那这样的一个修正位阶的多少是由断惑见理的层级来判断它的位阶，所以说这个是修正位阶，是指什么？正位，是指正位，对不对？是指正位，它的位阶正位，不是指它禅定的位阶，是指它修正的正位， OK 吗？好，那现在那个禅定的话呢，那禅定的位阶怎么看呢？禅定来讲，它是指你的心行处理停顿的一个状态，那个境界呢，你里面有多少的惑在这个境界里面会不起，那不起不代表它断，不代表断，它只是不起。那不起你有很多种方式，有压抑的方式让它不起，也有浮的方式让它不起，也有断的方式，也有忽略它的。那我们的修正位阶，各位可以看到第十二行它讲的是什么？是断，是断，以断才可以论，才算它的正位。浮的话呢，它算是另外一个位阶。好，那禅定的话呢，禅定的话第五行，禅定它有正定跟邪定。那正定我们之前已经教过大家了，就是它要依有没有处嘛，对不对？有没有禅定处？那禅定处它要有它的禅之功德，那禅之功德还必须是善法的。第二件事情，它必须要在味道地定以上， OK？ 那这样子的几个条件之后，你才可以判断它是正跟邪。那正邪之后，正定是不是就等于位阶？现在就问题来，正定是不是就等于位阶呢？那我们来翻到，请各位翻过来，我们看到119页。119页呢，我们第17行开始，这边有一个图， A 是代表它的正位， B 是代表它的禅定，那由左往右，越靠右边代表它的禅定和正位都是比较高的，左边是比较低的。那现在想要问说，有一个人他是深圳阿那含，深圳阿那含，那他的位代表他的修正位阶是在 A， 好 A， 深圳阿那含是不是代表他已经绝对是到了初禅以上了，断的欲界见识惑？那这时候他在欲界之上，那九次地定当中呢，初禅到四禅是属于色界定，空处定到非想非非想处定是属于无色界定，灭受小定是超过三界定。那行者呢，如果已经得了九次地定，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他的禅定的位阶是在 B， 那 B 高于 A。所以请问一下，它是禅定比较高还是位阶比较高？禅定比较高嘛，是不是？它的禅定比较高，禅定比较高。所以你看到了，它得九次地定，九次地定包含了21行讲的灭受想定，找到了没有？所以说灭受想定，可是它的位阶只到哪里？这个人的位阶正位只到哪里？它有灭受想定哦，可是它的位阶只到哪里？到哪里？阿那含，他只是阿那含，他不是阿罗汉，他只是阿那含内， 这样 OK 吗？所以说不是灭受想定就一定是阿罗汉，他只是阿那含，他只是因为他的禅定到灭受想定的。那这个话不是我说的，这个话是智者大师他在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原文，就有这样的一个文。他说啊，这个人呢，他已经得了九次地定，但是呢，他只是深证阿那含。那你知道九次地定本身就包含灭受想定，好，这是一个，这是一点。OK， 那我们再来考大家，后面再往后，再往后121页，121页，我们再请大家看一下121页的这边有一个图。就是三界九地表大部分人都比较熟了，那要记得一件事，三界九地就是在第二行他说的三界九地，这是共内外道，有没有看起来有共内外道，有共内外道，所以既然他有共内外道就包括里面有正定邪定，这样理解了吗？他是共内外道的，所以不是他达到多少的禅定代表他就是有多少的断惑，事实上他是共内外道，外道有没有论断惑？没有啊，他没有，他是共内外道的，所以就会有邪禅的发生，所以禅定也不是等于断惑，禅定也不是等于断惑。好，那再来呢，外道的话它是属于非正定的运作，请看到在同一页121页第14行，那非正定的他怎么样，他不是正，他不是正确的禅定，他没有断惑，那他怎么样来修呢，来达到这些禅定，就只有邪定而没有断惑。122页第一行，外道得定亦有浅深，那我今天不做这样的一个评说，我在定，为什么？因为他在定中不觉，他在禅定当中不觉，他也没有无漏慧去观照，所以他心不觉知。那第三行他就跟你讲说，那禅定当中呢，他没有无漏慧去观照，他只是在这个禅定当中的浅深转换。那通常这种转换的时候，他们都用什么方式去做？他们用注定，注在定里面，第四行的中间，我们看到注定，他们用注定的方式为主，让转换的时间降低最低，因为转换当中你的那个心会相应于外境。那他如果转换的时间他拉长了，就是转换这意思是什么？看这边，我现在禅定到这里，到这里哈。那我现在要把它转换来黑色的这个扩音器，我从下面这个绿色的记事本要转换到上面的扩音器。那这个从这个定，我要录这个定，出绿色的定，录黑色的定，我要出绿录黑。那我这个时间他不敢待太久，因为他住在这里。然后他一出来他必须很快到这里，因为他在这个历程的里面他会回到凡夫的所有的状态，他都能够去做见闻觉知。那他们会，因为他没有断惑嘛，所以他的脑袋是依烦恼惑与欲界心在运作。那这时候如果他起的是畜生心，他来生投胎，我们知道投胎是随业随意随业随习随意念嘛，那他现在洗的这个心，他很有可能就跟着那边跑，就在他将来投胎转生的时候，他就会变得比例很高，因为在他的整个比例太高，他其他时候都注定，注定没有洗心行运作嘛。那他这些东西，这些时间都扣掉以后，这个转换的时间在他的生命里面占的比例就会变得非常高。那随业随习随意念，比例一高，往那个地方去的几率就高。那他们的方式就是，我都住在定，我把转换时间降最低，然后因为他在住在这些定的当中，他是不觉没有观照的能力，所以呢他就没有办法断惑。那我们佛弟子的操作的方式是，我们这个转换的时间呢，他要求你不是光转换，镇定他的操作很特别，尤其像那个在我们的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次第法门细心里面也有告诉大家，就是他很要求你，包括你在这个定哦，你都不准住在里面，你要常常在进出，你要常常进出，你还要常常下去上来。为什么？他要求你要出入自在，要求你要观察自在，要求你要转换自在。你们觉得为什么？ 正定要求你做这个事，而邪定却让你都住在里面。为什么？这两个就可以看得出很大的差异了嘛，方法完全不同，对不对？所以如果说今天你们记不记得当时教你们判断邪定，其中有一条，如果他住在定中七天十四天悟悟不绝，他称之为邪定还是正定？邪定嘛。为什么？因为正定要求你要出入非常快，你不能待那么久。为什么？所以当时茂雄很想问我这些嘛，我说后面都会让你知道啊。为什么？想想看，为什么他要求你做这么多这些进出的动作？甚至你当中到后来，你到观念修，观念熏修到修禅，修禅我们有超越三昧，他还要求你要干嘛？要飞上飞下，飞来飞去。我给你们看一下那个，刚才跟大家提这个超越三昧，如果你看那个次第法门西经的书啊，346页，你会看到他有讲一个修禅超越三昧。那下面这个地方，各位看到这边就修禅的超越三昧啊，你在散心状态，散心状态，他要让你入出禅定嘛，这个地方只算准备动作，所以它是零。之后呢，你由出禅很快的跑到非有想处，跑到非无想处，跑到灭受想定。灭受想定之后，你再从灭受想定回到出禅，再从出禅回到灭受想定，再从灭受想定呢下来到二禅，二禅到回到灭受想定，然后灭受想定到三禅，三禅回到灭受想定，四禅，然后四禅上去虚空处地，来回四处地，来回无有所处，来回非有想处，来然后去回到非无想，再回到灭尽地。这还没有结束哦，结束他在灭尽地嘛哈，然后再来从灭尽地再回到散心，散心到灭受心地，再从灭受想定再回到散心，再从散心到非有想非无想，再回到散心，由散心呢到四禅，四禅散心，然后散心三禅，三禅回散心，散心到二禅，二禅回散心，散心到初禅，初禅回散心。看出来了哈，两个重点，一个呢是你都用灭受气想定做主轴，你来回都是依他回到他，然后跑完所有的定。另外一个是我是散心，然后我有本事分两个区块，一分为二，一个区块呢是我用灭受想定，就是界外跟散心，界外跟散心来回，这个是我们灭受想定跟散心，就是我们的号码从21到23、24、25。那另外一个呢是散心到你所有需要神通变化的14神通变化的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这个区块是属于14神通变化的，你变成是你要随时有办法入那个定神通变化。那另外这个区块是当你呢假设这一期遇到了忽然来了一个大考验，要往生，或者遇到了贪嗔痴起，你有没有办法灭受想定来回，而不要马上退，不会变成退法阿罗汉，不会变成退法的菩萨？哎，功夫有没有发现他让你练这个功夫？哎，这一刹那假设要往生的，我可以马上到该去的地方去，好，然后再来你看哦，我灭受想定，我如果住在里面，那不就是取证涅槃吗？灰色灭身智，它让你不要，它让你在定当中来来回回，你在任何定的状态，你都跟灭受想定，你有办法进出，你可以不是光跳，这个每一个当中是叫做跳地嘛，它还可以跳界，欲界跳到色界，色界跳到出三界。初三界也可以跳回无色界，无色界也可以跳到欲界，它可以有本事跳界，这是正定才会。所以你看诸佛菩萨他们讲他不动嘛，而后能够行种种神通变化，他怎么会动？他这些神通变化，神通变化我们如果以一般来讲是十四变化全部锁在哪个区块，我们的十四变化全部锁的是在这一个区块， 就是初禅、一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这是十四变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346页的 V 图的右手边，右手边它来回它所需要就是你能够行十四神通变化。那它的左手边是你能够在闪心如灭受想定，能够从界内跳界外，你能够随时这样做。那这样的做的好处是，你可以增长你的微妙观察智，然后平等智都会增加。好，然后再来这边又我们这边的 A 的呢 ，A 的部分它所需要做的就是，你在灭受想定当中，你能够来回跑。那来回跑的时候，这样的一个训练可以让灭受想定它达到稳固，然后你会知道它有什么不足。所以第一次入灭受想定，它不会是阿罗汉，它经过这样来回数次多趟以后，它才会成为阿罗汉。所以灭受想定，它第一次进去基本上不会是阿罗汉，它必须经过非常多次的来回检测之后，断掉后面的所有的维系惑，它才会成为阿罗汉。就是有十种细想，那这十种细想它在这个里面是不绝的，它必须透过每一个当中的来回检测之后，它才可以把这十种细想处理完毕，那而后成为阿罗汉。这样子我有回答我刚才问你们的问题了吗？就是他为什么需要这样进出，那协定呢是以注定为主，不需要这样的进出，这样理解了没有？好，那这张这个图呢，在试禅，就是我们的那个看到了哈，次第法门析经里面的346页有帮你们整理出来，你们书手上有书嘛，回家自己翻346页回去自己整理一下，就是第四本《次第法门析经》那里面有，哎，没有的话有同找有需要有的同学自己印啊，印了可以把它贴下去。有些事情同学们彼此都可以资助一下。好，那再来回来我们往下看，所以说外道的话，它这种就是凡夫定。我们讲的凡夫定，凡夫定它是以注定为主，它是以注定为主，它让转换时间降定对住。那以我们刚才来看一个，就超越三昧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同学就会发现它是需要转换的时间增加非常多，而你注定的时间会降到最低。有没有发现刚好相反，非常的不一样？哦，那我还要跟大家谈一个错误的观念，就在122页的。就回到止观讲经122页第六行到第九行，第六行到第九行这个部分，我们请杜先生念一下。
122页第六行，依教学经验，下面这个错误，相信大多数的人都曾听过。起因，许多学员们分享各种禅期心得，主期者常常开示，请大家清清楚楚地看到起心动念。因此，参加过这类禅期的学员们都认为，清楚地看到起心动念是正确的观法，也是禅定功夫的提升。而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因为呢，你只有看到你的起心动念，很清楚的看到它，在我们禅修里面有五种不善法，第十行告诉你，这是其中一种不善法，它叫做恶根相，它是恶根相，叫做你的其觉观太利，是一种恶根相。我们这样的一个恶根相呢，它还会告诉你，这样的一个恶根相会导致于往后行为会有更多的偏差，包括日常行为。所以清清楚楚看到起心动念，这是不够的，后面你必须要有一个东西作为它的辅助，才可以把这个恶根相转为有力的工具，要不然它只是一个很利的刀，这是不够的。你们只听到这就不想来问我后面是什么东西吗？ 不想问吗？为什么它是二根相？好啦，你们交给谁去查？茂雄好不好？茂雄，你知道那个有发相，善根发相、恶根发相，这是二根发相里面的其中一个哈。我们让我们的茂雄先生回家做这个作业。那其他同学呢，有人要取名字的，我们下礼拜呢，大家再来看你们做的如何，好不好？那今天先记得一件事情，再提醒大家，就是正定呢，它在出入定的时间会最多，住定时间会少，邪定住定多，出入时间变少。第二件事情就是清清楚楚看到心念，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它不够。而且如果你只是一直在培养这个，只是清清楚楚的看到心念，你在培养的是一种恶根相不善法。那什么是正确的呢？我们让茂雄先生下礼拜揭晓谜。好，我们就上到这边下课。